同学们，中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禅宗大德悟道因缘。我们看第六，牛头法融禅师悟道因缘。牛头法融禅师俗姓为润州延陵人，法融禅师19时便学通经史，不久开始阅读《大般若经》，对般若真空之旨有所悟入。他曾感叹道：儒道是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观出世杭州，出世周杭，于是产生了出家的念头。后隐居于茅山，依三论宗学者迥法师出家，落发，并从他学习《般若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和禅定。20年后，法融禅师离开了茅山，在牛头山，现在在南京幽溪寺北檐下的一个石室中习禅定。他的禅定功夫很好，有很多灵异之事原来这一带呢，经常有老虎出没，连樵夫们都不敢从这里经过。自从法融禅师入住后，再也没有老虎了。有一天，法融禅师正在打坐，突然来了一条丈余长的大蟒，目如星火，举头扬威。那蟒在石室的洞口待了一天一夜，见法融禅师没有任何动静，于是就自动走开了。更为奇特的是，经常有群鹿伏在石室的门口听他讲经，甚至还有百鸟衔花来供养他。禅宗公案里边经常有这个法融禅师的这一段就是牛头未见四祖时有这个百鸟衔花有来天神供养见四祖之后怎么样因为这是一个算一个供案吧，就是让大家下转语的贞观年间，四祖道信禅师正在齐州黄梅双峰山弘法。有一段时间，四祖经常遥望金陵一带，发现那儿紫气缭绕，知道必定有奇异之士在那儿修行，于是亲自前往寻访。一天，四祖来到幽溪寺，问寺院里的僧人道：“此间有道人否？”那位僧人不耐烦地回答道：“出家儿哪个不是道人？”一听这个话，心里有点，感觉有点那啥，轻视我们了。我们哪个不是道人？你还问这里有道人吗？这个也太不把我们当人看了啊！四祖反问道：“哪个是道人？”四祖严厉地又反问他：“哪一个是道人？”这个僧人经这个四祖这么一个严肃的一问心里边一反思，也确实我们是真正的道人嘛又该一反思呢，一冷静的想一想自己的每日所行，离道人的这个标准其实还是差很远被四祖这一喝问，那僧无言以对。这时，别外有一位僧人出来告诉四祖。此去山中10里许，有一懒容，见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吗？这个见人也不问讯，也不合掌，也没有什么礼貌出家儿也出家人也不做出家的事，反而看上去更像个道人括号里边写的，离这10多里路的深山里面，有个叫懒容的禅师，终日坐禅，见有人来，既不合掌问讯，更不起来接待，莫非他是个道人？四祖听了，于是策杖入山，来到石室跟前。只见懒容禅师正在打坐，神情自若，目不他顾。四祖于是问道：“在此做什么？”懒容禅师回答说：“观心。”四祖又问：“观是何人？心是何物？”懒容禅师一下子被问得无言以对，于是便站起来，向自四祖作礼，非常客气地问道：“大德高西何所？”四祖道：贫道不知不觉所止，或东或西。懒容禅师问：“还识道信禅师否？”四祖道：“何以问他？”懒容禅师道：“向得资久，记一礼业啊！我仰慕这位大德很久，希望有能有机会前往礼拜参访没想到他直接找他来了四祖道：“道信禅师，贫道是也我就是。”你说的这位道信禅师，懒容禅师非常惊喜，问道：“因何降此？”四祖道：“特来相访，莫更有宴席之处否 懒容禅师于是指了指屋后，说道：“别有小庵。”说完，便引四祖来到小庵前面。我们看这一块啊，懒容见到四祖的时候，俩人站在那儿说话。四祖呢，然后就是说我特意来看你啊，还有没有宴席的地方？这句话我们想一想，其实四祖啊是想更多的去跟这个牛头法融禅师是去交谈啊，给他开示一些东西，所以说想找一个更安静的地方，能够坐下来，能够好好的去跟他讲，是这个意思，主要是这个意思啊。说完，便引四祖来到小庵前面。四祖发现庵的四周尽是虎狼之类，于是顺势举起两手掩面，做出害怕的样子。我们看四祖看到虎狼，做出了害怕的样子，可能大家就怀疑了，不知道四祖是不是真的害怕啊？这个我们先不去管啊，我们不要下定论，觉得四祖啊一看到虎狼做了一个躲的这样的一个姿势，就认为四祖害怕了，或者是就认为四祖这是演戏，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想象的啊。那懒容禅师一看到四祖就是做了害怕的样子他就说道：“有这个在啊，大修行人怎么还会怕这些野兽什么什么的啊？”懒容禅师的意思是说没想到你这位大名鼎鼎的祖师还有恐怖心，或者说着相的心在。四祖反问道：“这个是什么？”其实这个是什么，就是提醒懒容，提醒这个牛头法融禅师这是你自己分别的，就是我怕虎狼，我只是做了一个怕的姿势，但是我的内心是什么没有人能知道，而你却以为我怕所以说这个是什么，就是有这个在还有怕，那这个怕是谁在怕呢？是你，是我怕了，还是你以为我怕了，还是你在分别这个怕？其实是点这个牛头法融这个意思啊。懒容禅师于是默然无语被四祖这么一讲一想，也确实我妄下结论，觉得你害怕了，其实是我自己在这分别，有点像六祖和这个永嘉玄觉大师两人之间这个仁者自生分别，是这个意思啊。过了一会儿，四祖在懒容禅师打坐的石头上写了一个佛字，懒容禅师见了心里畏怕，不敢上座这个时候写了一个佛字，他就不敢坐了我们就知道了，其实是真正的怕是在牛头法融这儿。他虽然不怕狮子老虎野兽，但是还怕这个佛的这个像还有法执。四祖一看到他不敢坐，这个时候其实是知道他是真正的怕就是这种其实是有顾忌有顾虑，还有一个佛像在那障碍着他然后就随即点拨道：“有这个在。”四祖的意思是说，你学佛那么久还没有达到无相的境界，还有佛像在。懒容禅师不明白个中的妙旨，于是向四祖顶礼，并请他宣说法要。从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禅定修得再好，可是一下坐一出定，一遇到境界就会取向分别，自己内在的这种分别这种妄念是没有转变并没有经过如理如法的如实相的修行，这样把它转化过来。禅定嘛是能入，也很静在禅定里面，但是一出定，一在境界中看到相就妄自分别，自己的妄念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调伏去把握最主要是不了解实相。四祖道，然后四祖就给他开示道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和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界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如今已得，更无缺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成心，莫起贪嗔，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做诸善，不做诸恶，行住坐卧，触目欲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 这一段呢，开示非常的经典啊，也写出了禅宗修行的这个根本的一个见地啊。我们平时以这种见地来这个在生活中，在行住坐卧中都这样去用心，这样去修行就不会与道相违背啊。那这样给这个法融禅师一开示，他就一下子就把以前的这些个禅定的这些知见就都放下了啊。懒容禅师问：“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四祖回答道：“非心不问佛，问佛非不心。”你现在正问我的就是心，就是佛啊。如果没有这个即心即佛这个性，你是不可能问这个心和佛的。所以说，离开了心，不要谈佛；谈佛也不能离开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懒容禅师问：“既不许做观行，于境起时，心如何对治？”既不许做染净善恶等二边分别关照，那么请问，当境界起来的时候，如何用心对治？四祖道：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境嘛，本来没有好坏，没有善恶，你所有的善恶好丑是起于你心里的分别啊。言外之意就是你不要生心，不要分别，离相即可啊。心若不强明，这个不强明就是没有起分别啊，分别就是安明，一安明一着就是这个妄想执着烦恼就出来了啊。如果心没有强明，没有去就是著着染污去分别的话，那妄情从何起呢？就不会有妄念烦恼。妄情既不起，真心任辨之，也就是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因无所住就是不分别，生其心就是自性直用啊，直接了当，直接做佛。汝但随心自在，无复对治，即名常住法身。吾有变异，吾受灿大师顿教法门，今付于汝。如今帝授五言，只住此山。向后有当有五人答者，少汝玄化。四祖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一切善恶好丑一切好丑善恶等二边差别，完全是心的妄想分别所致，并不是实有。只要我们的心一落入二边分别，一产生著着我们就会心生取舍心理，做种种对峙，而这恰好是跟解脱之道相违背的。因此，观心的最要紧处就是要做平等观，不取不舍。这种平等观源于对诸法性空的体认。四祖将祖师禅的顿教法门传给法融禅师之后，随即返回了黄梅双峰山，再也没有出来过。从此以后，牛头法融禅师的法席大盛，学者云集，法融禅师因此而被尊为牛头宗的初祖。显庆二年，法融禅师入寂于江宁建初寺，春秋六十有寺。牛头禅师接引人的方式比较平实，多从教下入手。五灯会元卷二记载了牛头禅师接引学人的部分法语。此外，景德传灯录还收录了牛头禅师的心名。这是一篇非常有价值的修行指南，不知道什么原因，千百年来却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除了景德传灯录将它收入之外，其他的灯录几乎只字不提，这是非常可惜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它跟三祖的信心名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它比信心名要冗长些罢了。也许正是它被人忽视的真正原因。现将它附录于后，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我们念一下这个心性不生，何须之见？本无一法，谁论训练？往返无端，追寻不见，一切莫作，明寂自现。前寂如空，知处迷踪，分明照镜，随照明蒙。一心有志，诸法不通，去来自耳，无假推穷。无生无生相，生照一同。欲得心境，无心用功，纵横无照，最为微妙。知法无知，无知之要，将心守静，犹未离病。生死忘怀，即是本性。智理无权，非解非禅，灵通应物，常在目前。目前无物，无物宛然，不劳智见，体自虚玄。念起念灭，前后无别，后念不生，前念自绝。三世无物，无心无佛，众生无心，一无心出。分别繁盛，烦恼转胜，计较乖常，求真备正。双敏对峙，湛然明镜，不需工巧，守因而行，星星了之，见往转迷，寂寂无见，暗示不疑。星星无望，寂寂明亮，万象长真，森罗一向，去来坐立，一切莫执，决定无方，谁为出入？无合无散，不迟不急，明寂自然，不可言及。心无一心，不断贪淫，性空自离，任运浮沉，非清非浊，非浅非深， 本来非骨，见在非筋，见在无助，见在本心。本来不存，本来即今。菩提本有，不须用手。烦恼本无，不须用除。灵知自造，万法归如，无归无受，绝观妄受。四德不生，三身本有，六根对境，分别非实。一心无妄，万缘调直，心性本齐，同居不邪。无心顺物，随处忧息，觉犹不觉，即觉无觉。得失两边论，谁论？谁论好恶？一切有为，本无造作。知心不心，无病无药。迷时舍事，物罢非义。本无可取，今何用意？今何用气？未有魔星，言空相背。莫灭凡情，唯教希义。义无心灭，心无行觉。不用正空，自然明彻。灭尽生死，明心入理，开目见相。心随境起，心外无境，境外无心。将心灭境，彼此有寝。心即静如，不浅不拘。境随心灭，心随静无。两处不生，寂静虚名。菩提影现，心水常清。德性如鱼，不立亲疏。宠辱不变，不择所居。诸缘顿息，一切不易。永日如寂，如夜，永夜如日。外似完银，内心虚真。对境不动，有力大人。无人无见，无见常现。通达一切，未尝不变。思维转昏，迷乱惊魂。将心止动，转止转奔。万法无所，唯有一门。不入不出，非宣非静。声闻缘觉，智不能论。实无一物，妙智独存。本具虚充。非心所穷，正觉无觉，真空不空，三世诸佛皆成此宗，此宗毫末，杀戒含容，一切莫故，安心无处，无处安心，虚名自露，寂静不生，放旷纵横，所作无智，去住皆平，慧日寂寂，定光明明，照无相愿，朗涅盘成，诸缘忘蔽，全神定直，不起法座，安眠虚室，乐道恬然，悠游真实。无为无德，一无自出，四等六度同一程路。心若不生，法无差户，知生无生，现前常住，智者方知，非言全悟。这是牛头法融禅师的心名啊。那我们这两天就开始学习啊，禅宗大德悟道因缘。为什么要跟大家一起来读诵啊，来学习这个啊禅宗大德悟道因缘呢？因为他这本书啊，对古文有了一定的翻译啊，就是把很多就是我们读的时候会有障碍的一些地方，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啊，很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啊。当然有些地方呢，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会提醒大家，有些地方呢啊讲的我们只是参考，不要去做定论就好啊。这个祖师大德悟道因缘，希望大家呢反复的看啊，就是你要想了解禅宗，你要想了解祖师的这些手段方法，你这些东西反复看，就相当于你在古代去见这些大善知识了。如果你不反复看啊，你只是看一遍，就跟你到一个祖师那儿啊，打一照，院里边、寺院里边溜了一圈，哇，就走了，是不是？哎，听祖师给你讲两句，你就走了，其实你还没有经过时间的这种沉淀，也没有经过深入的思考去正思维，所以很多东西你并不了解啊，没有入心。我们只有静下心来，一遍一遍的去读，一遍一遍的去了解啊。这个我们先跟大家先读一遍，然后私底下呢，你再认认真真的再去看啊，这样学习古人的东西才会有作用。我们看第七，牛头慧中禅师悟道因缘。牛头山慧中禅师俗姓王。润州人，牛头智威禅师的弟子，四祖下第六世法寺，23岁时候啊，在庄严寺出家，后听说智威禅师出世弘法，遂前往拜谒。智威禅师一见慧中禅师，便道：“山主来也。” 第一次相见，怎么喊山主呢？智慧禅师的这一声不同寻常的问候，令慧中禅师当下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顿悟玄旨。开悟后，慧中禅师便留在智慧禅师的身边，做他的侍者。过了几年，慧中禅师便辞师四方参访。在慧中禅师外出参学期间，有一年夏天，具戒院里的一株古老的凌霄藤枯死了，僧人们想把它砍掉。智慧禅师见了，便告诉他们说：“不要砍了。”慧中禅师参学回来，他就活过来了。几年以后，慧中禅师回来了，死了几年的凌霄藤果然复活了。啊，这也比较这个神奇的事儿啊！智慧禅师知道护法的机缘已经成熟，一天，他把慧中禅师叫到跟前，说偈言：“莫细念，念成生死河，轮回六趣海，无间出长波。”这个默细念就是不住在念上边啊，念念不思前境，哎，念念无所住。虽然有念，但是念念不住着啊，那就能出生死河。啊，我们就知道禅宗修行其实就是啊，不要把念当真，不要被念缠缚，就 OK 了啊。不要被念缠缚呢，念就是性啊；被念缠缚呢，性就是念啊，性就变成了啊生灭。因为所有的知见啊、见解呀、烦恼都是因念住而有。慧中禅师回答说：“念想由来幻，性自无始终，无终始。若得此中意，长波当自止。”智慧禅师又说偈言：“于本性乎？性虚无，缘妄生人我，如何希望情？还归空处坐。”慧中禅师答道：“虚无是实体，人我何所存？忘情不虚心，即犯般若舟。”般若船啊，智慧禅师知道他已经彻悟了，于是将整个道场交付给慧中禅师住持，而他自己则随缘化道，后终于言作寺。慧中禅师生活极为简朴，很长一段时间，他一个人住在山上，没有公开弘法，也没有侍从。景德传灯录中说他平生一衲不易，不易就是不换啊，就一件衣服，弃用为易啊称。慧中禅师的道行极高，乃至鸟兽都受他的感化。曾经有人供养寺院两领稻谷，附近的盗贼听说了，时时窥伺，但是总也不能得手，因为有一只老虎昼夜不停地在谷岭的四周转悠着。有一天，有个叫张迅的县令上山拜访慧中祖师，问慧中禅师：“你有几个徒弟？”慧中禅师回答说：“有三五个人。”张迅又问：“如何才能见到你的弟子们呢？”慧中禅师于是敲了一下禅床，突然有三只老虎啸吼而出，长迅吓得连连后退。后应众人的邀请，慧中祖师下山住进了庄严旧寺。庄严寺太破旧了，没有法堂。慧中禅师想在大殿的东侧建一个法堂，那儿原先有一棵大古树，上面结满了雀草，工人们想把它砍掉，但又怕毁了雀巢。正在犯难之际，慧中禅师大声对树上的雀们说：“这儿要建法堂，你们为什么不快点搬走？”刚一说完，树上的群雀便叽叽喳喳地把雀巢迁到另外的树上。庄严寺修复之后，慧中禅师开始在这里广施法语，四方学徒争相归附，得法者有34人，他们后来都各化一方。慧中禅师有一首安心偈云：“人法双净，善恶两忘，直心真实，菩提道场。”我们可以把这首偈子看作是对慧中禅师禅法的一个总结。慧中禅师入灭于大历3年，春秋87岁。好，我们看第8，坦然禅师悟道因缘。坦然禅师不知何许人也，登录史传中没有专门的记载，只是在松岳慧安国师和南岳怀让禅师的传记中提到过他。他是松岳慧安国师的弟子，南岳怀让禅师的同学。松岳慧安国师是五祖的旁出法寺。关于坦然禅师的悟道因缘，见于松岳慧安国师的传记中，景德传灯录和五灯会员中是这样记载的：有一天，坦然、怀让二禅师前来李松岳慧安国师，坦然禅师问道：“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慧安国师回答道：“何不问自己意？”啊，问祖师西来意，其实我们就是心向外求啊。这个慧安就点他：“你为什么啊不悟自己啊？”坦然禅师问：“如何是自己意？”慧安国师道：“当观密作用。”那什么是自己呢？自己就是啊，每天每时每刻都是自己啊，你要 从用上来这个悟自己啊，反观自性那种不可思议的微妙作用啊。坦然禅师进一步追问，如何是密作用啊？那这个密作用是什么呢？你告诉我当观密作用啊。然后这个时候啊，慧安国师面对着坦然禅师，睁开眼睛，闭上眼睛。我们看这个是最简单的啊，禅宗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手法啊，就是为什么说禅宗不立文字，对吧？睁开眼睛，闭上眼睛，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啊。然后又睁开眼睛，又闭上眼睛啊。坦然禅师这才恍然大悟。所以啊，达摩临走的时候，西行的时候啊，问弟子们啊，如你们跟我学法学了一段时间了，各述所学心得啊。前面几个都讲，唯有二祖啊，就礼拜。其实这个礼拜，你要不要觉得你看上去觉得这个礼拜很简单？一问你就不知道礼拜了啊，你就不知道，对吧？你就不知道这样，这个是靠功夫的啊。当然，里边也有见地啊。就你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哎，啊，学道的人往往容易犯心外求法的毛病，不肯当下反照。这一段呢，我们就不念了啊。坦然禅师悟道之后，便留在慧安国师的身边，而怀让禅师则依照慧安国师的建议，前往曹溪参礼六祖。后在六祖的点拨下，怀让禅师也很快开悟了，并从此衍生出禅宗的一个很大的支系，称之为南岳系，与清源系并行。九，蒙山道明禅师悟道因缘啊，这个蒙山道明禅师就是追六祖到大余岭夺衣钵的那个慧明啊，慧明上座。圆州蒙山道明禅师六祖慧能大师之法寺，原名慧明，为了避讳六祖的上字，遂改名道明。波阳人，波阳还是波啊？陈朝宣帝之孙，隋灭陈之后，道明流落于民间。因为是帝王之后，曾经做过代理四品将军的官职，家道的变故使他很早就有了出家的想法。他最初在永昌寺出家，因为求道心切，曾前往双峰山叩谒过四祖道信。唐高宗的时候，又往依五祖，法号慧明啊，在五祖那学了一段时间，后来就追六祖去了啊。然后六祖给他开示一番，他就开悟了啊。慧明禅师本是一介武夫，性情粗糙，虽然他的悟道之心非常强烈，用功也非常精进，但是因缘未到，久不开悟，这使他变得越来越急躁，状若丧家之犬焉。后来听说五祖已经把依法秘密的交付给卢行者慧能。慧明禅师这一下子急眼了，心想：我慧明参礼过四祖，在五祖的旗下也有年头。卢行者一个不识字的舂米的阁老，才来不到一年的功夫，就得到了衣钵。于是便率领数十个想法跟他相同的人，一起向南追赶慧能大师。他们顺着六祖的行踪，一直追到大余岭。因为慧明禅师是个武夫，跑得快，所以最先追上六祖。六祖见慧明禅师追上来了，就把衣钵放在磐石上，说道。此衣表信，可力争耶？任君将去。啊，衣钵是用来表信的，岂可以以力相争？如果你要，就拿去吧。说完，便引入丛林中。慧明禅师欣喜若狂，上前就抓衣钵，提不动，他一下惊呆了，于是使尽全身力气再提一次，那衣钵依旧稳如泰山。慧明禅师这下子害怕了，绕着衣钵直打转，身体开始发抖。这时他一念回心转意，对着丛林大声喊道：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六祖于是从丛林里走出来，于磐石上结跏趺而坐。慧明禅师连忙上前作礼，说道：请行者为我开示法要。六祖道：你既为法而来，那就请你现在屏息诸缘，悟生一念，听我为你说法。慧明禅师静心良久，六祖问道：不思善，不思恶，正那么时，哪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这个那呢，在古文里边通哪啊，就是问的意思啊，是哪个的意思。慧明禅师当下大悟，遍体流汗，悲喜交织，涕泣滂沱，顶礼数拜。但是他心里还有疑问，于是问道：上来密与密意外，还更别有意之否？六祖道：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反照，密却在汝边啊，给你讲的并不是真正的密意。你如果回光返照，密意就在你身边。慧明禅师一下子心里彻底踏实了，说道：某甲虽在黄梅随众，实未醒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今行者即某甲师也。六祖道：汝若如是，则吾与汝同时黄梅，擅自护持。慧明禅师又问：某甲向后以往何所？六祖道：逢源得止，欲蒙其居。慧明禅师于是再次礼谢六祖，然后匆匆忙忙地回到岭下，告诉随后追来的众人说：向至崔巍远望杳无踪迹，当别道寻之。众人信以为然，纷纷去别的地方搜寻。慧明禅师自己却独自前往庐山布水台，三年后又移居元州蒙山，在那里大开法化。这就是蒙山道明禅师他的一个因缘啊。好，我们看第十，韶州法海禅师布道因缘。韶州法海禅师，六祖慧能大师之法嗣，广东曲江人也。其生平不见传记，坛经就是由他整理的。景德传灯录和五灯会员对他的悟道经过是这样记载的：初见六祖，法海禅师便问，即心即佛，愿垂指欲。六祖道：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吾若据说，穷劫不尽。听吾记曰：即心明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净。悟此法门，犹如习性，用本无生，双修是正。法海禅师一听，言下大悟，遂以偈赞曰：即心原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双修离诸悟。即心即佛是祖师禅的根本，想必这句话在当时的丛林中极为盛行，但是要真正做到信受不疑却不容易。法海禅师之所问，正在于他对这句话存有疑问。疑在什么处呢？要知道禅宗兴起的时候正是唯识学大盛的时候，唯识学的一个最基本的主张就是万法唯识。那么祖师禅所说的即心即佛的心究竟何所指？心与识是同时别，心与佛是一时二，这些都让人生疑的地方，都是让人生疑的地方。六祖的开示正是针对法海禅师所疑的心入手的。成一切相而又离一切相的是个什么？不生不灭的同时又定慧等持的是个什么？不用则不无，起用而不有，即相而离相，不落二边的是个什么？法海禅师所悟的正是这个其实这个都是方便讲其实这个并不是真正的祖师禅这个即定慧之体，离即诸物而离诸物，常定而常慧，常慧而常定，而且此定无出入，此慧无起灭，有出有入的，有起有灭的，都是末边的事。从这里悟入，即是大修大歇处。法海禅师的悟道和六祖的开示非常值得我们玩味。第十一，吉州智成禅师悟道因缘。智成禅师，六祖慧能大师之法嗣，江西吉州太和人。智成禅师少时即出家，后投荆州玉泉寺神秀禅师座下。当时禅宗分为南北顿渐两支，所谓南能北秀，一般学人不知宗旨，不明究理，妄生彼此。六祖经常教育他的徒众说：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持极，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立顿，故名顿渐。六祖在这里讲得非常明白，顿渐之分完全是依人的根性而分，阶级的方便不同，归去则是一致的。但是神秀座下的北方宗徒不明白这一点，常常讥笑南宗说：慧能大师一字不识，有什么了不起的？而神秀本人对南宗还是心生恭敬的，因为慧能毕竟是他是经过他的恩师弘忍和尚认可的，所以他也经常告诫他的弟子们说：他得无师之志，身无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师吾祖亲赴依法，岂徒然哉？吾所恨不能远去亲近，虚受国恩，汝等诸人无至于此，可往曹溪质疑。他日回，为吾当为吾说。一天，神秀禅师把智成禅师叫到跟前，说道：你聪明多智，可前往曹溪听法，如果有所听闻，要尽心记取，回来后讲给我听。智成禅师于是秉承师命，前往曹溪六祖座下，随众参请，但是他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有一天，六祖升座说法，突然告诉大众说：今有道法之人前在此会。智成禅师一听，连忙出来礼拜六祖，并当众详细的陈述了自己的来意。六祖道：汝从玉泉来，应是细作因为南北对立嘛。六祖其实也是一种诙谐的说法智成禅师道：不是。六祖反问道：何德不是？ 智成禅师很机智地回答道：“未说即是，说了不是。”六祖点了点头，继续问道：“汝师若为示众？”这个若为就是怎么啊？怎么教示？怎么教徒弟的？智成禅师道：“常指挥大众，令住心观境，常坐不卧。”六祖道：“住心观境是病非禅，常坐居身与理合一。今无忌曰：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原是臭骨头，何为立功过？”这个跟谭经理不太一样啊，谭经理是一堆臭骨头，何为立功课？智成禅师一听感到非常惊异，于是再次顶礼六祖说道：“弟子在秀大师处学到九年不得弃物，金门和尚一说便弃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慈悲更为教示。”六祖道：“吾闻汝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为甚汝师说戒定慧形象如何，与吾说看。”智成禅师道：“秀大师说诸恶莫作名为戒，众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彼说如此，为审和尚以合法慧人。”六祖道：“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狂儒，但且随方解缚，假名三昧。如汝师所说戒定慧，实不可思议，吾所见戒定慧又别。”智成禅师道：“戒定慧只合一种，如何更别？”六祖道：“汝师戒定慧皆大成人，吾戒定慧皆最上乘人，误解不同，见有痴疾。”我们看六祖大师说法非常有自信啊，当然也很会这个表达啊，说你师说对戒定慧不可思议，也在恭维对方哈。但是呢，你再怎么不可思议，你只是皆大成啊，我这是皆最上乘，明显的就是确定自己的这个见地更高啊，误解不同，见有痴疾。如听吾说，与彼同否？这就是六祖大师他啊自信的一种表现。吾所说法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自性常迷，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是真界定慧法。听吾记曰：心地无非自性界，心地无痴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不增自不减自金刚，身去身来本三昧。智成禅师听了六祖的开示寄语，当即大悟，连忙向六祖礼拜忏悔致谢，并发心要皈依六祖。智成禅师还当即说了一首偈子，以表达自己的悟境：五蕴幻身，幻合究竟，回去真如，法还不净。就是以前他都是修身的，在身体上，在禅定上面做功夫啊，现在他知道这都是幻化的啊。六祖一听，遂印可了智成禅师的证悟，同时还进一步教诲智成禅师道：汝师戒定慧劝小根之人，吾戒定慧劝大根之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之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一名佛身，一名菩提涅槃，一名解脱之见。见性之人，利益得，不利益得，去来自由，无碍无智无碍，应用随作，随语作随答，普现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智成禅师再次礼拜，并进一步问六祖：如何是不利益？六祖道：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常理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自由自在，顿悟顿修，亦无见次，所以不利一法。诸法既然，有何次第？听了六祖的开示，智成禅师欢心踊跃，不停地叩谢。智成禅师悟道之后，即成为六祖的门人，直视六祖，再也没有离开过曹溪啊，也把这个神秀大师的那个嘱托也给忘啊，说回来给他讲啊。十二，洪州法达禅师悟道因缘。法达禅师，六祖慧能大师之法嗣，洪州丰城人，七岁出家，一直持诵《法华经》，受具足戒之后，即前往曹溪礼拜六祖。法达禅师自认为一直持诵《法华经》功德不小，故心怀我慢，处理六祖的时候头不致地。六祖呵斥道：“礼不投地，如何如不礼？汝心中必有一物，运习何事耶？”法达禅师回答道：“念《法华经》以及三千部。”六祖道：“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精义，不以为胜，则与吾偕行。如今负此事业，都不知过啊。”听吾记曰：“离本折慢床，投息不至地，有我最极生，王公福无比。”六祖接着又问：“汝名什么？”法达禅师道：“法达。”六祖道：“汝名法达，何曾打法？”于是六祖又说了一个偈子：“汝今名法达，勤诵未修歇，空诵但寻声，明心好菩萨。汝今有缘故，吾今为汝说，但信佛无言，莲花从口发。”法达禅师听完六祖的寄语，顿生惭愧，连忙向六祖忏悔道：“而今有后， 而今而后，当清供一切，弟子诵法华经，未解经义，心常疑问，何尝智慧广大，愿略说经中义理。六祖道，法达法即甚达，汝心不达，经本无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经以何为宗？法达禅师回答道，学人愚钝，从来但依文诵念，岂知宗趣？六祖道，吾不识文字，汝试取经诵一遍，吾当为汝解说。于是法达禅师高声念诵经文，念到譬喻品的时候，六祖道，止，此经原来以因缘出世为宗，纵说多种譬喻，亦无越于此。何者因缘？经云，诸佛世尊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一大事者，佛之之见也。世人外迷着相，内迷着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之见。佛由觉也分为四门：开觉之见、视觉之见、悟觉之见、入觉之见。若闻开示，便能悟入，即觉之见。本来真性而得出现，汝慎勿错解经义，见他到开示悟入，自是佛之之见，我辈无分。若作此解，乃是谤经毁佛也。彼既是佛，以具之见，何用更开？汝今当信，佛之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体。盖为一切众生自闭光明，贪爱沉静，外缘内扰，甘受驱驰，便劳他从三昧起，种种苦口，劝令寝息，莫向外求，与佛无二，故云开佛之见。无意劝一切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之见。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恶，贪嗔妒忌嫉妒，谄佞我慢，侵人害物，自开众生之见。若能正心，长生智慧，观照自身，止恶行善，是自开佛之之见。汝须念念开佛之见，勿开众生之见。开佛之见即是出世，开众生之见即是世间。汝但牢牢之念，未为功课者，何以牦牛爱为也？法达禅师问道，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经耶？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了解经义，就不用念经了吗？六祖道，经有何过，岂仗汝念？只为迷雾在人，损益有己。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口诵心不行，即是被经转。听吾偈曰：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诵经久不明，与意作仇家。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无惧不济，常遇白牛车。法达禅师闻记言，法达禅师闻记言下大悟，不觉悲泣，说道：法达从昔以来，时日未曾转法华，乃被法华转。接着法达禅师进一步问道，经云，诸大声闻乃至菩萨，皆尽思度量，尚不能测于佛智，今令凡夫耽误自心，辨明佛之之见，自非上根，未免一棒。又经说三车，羊车、鹿车与白牛之车如何区别？愿和尚再垂宣说。六祖道，经义分明，汝自迷背，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饶以尽思共推，转加玄远。博北问，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此理若不肯信者，从他退席。殊不知作妾这个从他退席就是法华经里面五千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这里就讲到，你如果不信禅宗的话，那你就是其实就是那五千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殊不知坐却白牛车，更于门外觅三车，况经文分明况经文名相汝道，为一佛乘，无有余乘，若二若三，乃至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是法皆为一佛乘故。汝何不醒？三车是假，为昔时故；一乘是实，为今时故。只叫你去假归实，归实之后，实亦无名。应知所有真才尽属于汝，由汝受用，更不作复想，亦不作子想，亦无用想，是名持法华经，从节至节，手不释卷，从昼至夜，无不念时也。我们看六祖大师啊，法达禅师给他念了几品啊法华经，六祖大师就能复述出来，而且是用自己的智慧来给这个法达来开示，就是不像经典里面写的那么含蓄，直接就把这些法华经里面的这个这些文字的真实意世尊的本怀给开示出来了。三车其实是三乘包括这个各种比喻法达禅师蒙六祖的点拨启发，所有的疑惑一时冰消，踊跃欢喜，作偈赞曰：诵经三千部，曹溪一句王，未明出世旨，宁歇累生狂，羊鹿牛犬舍，初中后善扬，谁知火宅内，原是法中王。大家可能会有一种疑惑，就是为什么有的人 他的记忆力这么好啊，读一遍就能够记住啊。当然，有些人可能是他也是他的一个天生的一种禀赋吧。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其实一个人他向外驰骋的少了，就是啊，心收回来了，清静了，安静下来了，他的记忆力就会提高。啊，我们的记忆力不足，记忆力弱，其实是心散在太多的地方啊，用心不专一导致的这种记忆力会差。一旦你的心一直奔回收回来，你清静了，你一定会比以前啊会记得记得。对很多东西记得更深刻啊，六祖说完这个偈子之后，六祖道：“汝今后方可名念经僧也。”正如六祖所教诲的那样，法达禅师顿悟一乘妙旨之后，还像先前一样继续诵经不止。好，我们看第十三，寿州智通禅师悟道因缘。智通禅师，六祖慧能大师之法嗣，寿州安丰人，初看楞伽经约千余遍，而不会三身四智之意，于是前往曹溪礼拜六祖，求解其意。六祖道：“三身者，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若离本性，别说三身，即名有身无智；若悟三身无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听无记曰：自性具三身，发明成四智。”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吾今为汝说，地信永无迷，莫学持求者，终日说菩提。智通禅师又问：“三身的含义我已经明白了，那么四智之意又是什么呢？”六祖道：“既会三身，便明四智。横各何更问耶？若离三身，别谈四智，此名有智无身也。啊，即此有智，还成无智。”所以说，智通他说三身我已经明白了，那四智之意是什么？其实他没有真正明白三身啊，三身四智都是讲本性，都是讲啊法身的啊，都是讲这个啊我们的自心。如果你真正会了三身四智，只是从另一个角度在讲自性而已啊。复说记曰：大圆净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圆净，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若于转处不留情，凡心永处纳切定。转时为智者，教中云：转前五十为成所作智，转第六十为妙观察智，转第七十为平等性智，转第八十为大圆净智。虽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但转其名而不转其体也。智通禅师闻记，当下弃悟三身四智一心本有之妙智，连忙向六祖再次顶礼致谢，并作记赞曰：三身原我体，四智本心明，身智融无碍，应物任随行。他这一下就把这个三身和四智就都融会贯通了，所以身智融无碍，任应物任随行，只是名字不同而已。起修皆妄动，守住匪真经，妙旨因师小，终亡染污染名啊，染污名。好了，今天时间到了啊，跟大家学到这里。